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讲这个新的一会，就是布施波罗蜜多这一会啊。我们在讲这一会之前呢，我们先这个来回顾一下啊。我们上一会呢是般若理趣，是不是？这个般若理趣分这一会里头，那么这个佛呢，那么跟弟子他们谈的是谈般若的理跟趣。那么理的部分呢，就是理体，也就是它的脉络；趣的部分呢，也就是它所表现出来的那个事。所以华严家会讲说理事两个法界，所以理要无碍，事也要无碍；理事要无碍，事也要无碍。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我们啊，这个在这一会里头看到佛呢，那跟弟子来讨论般若理趣这一分的时候，我们也就可以了解，最后我们继续要进入那个离体的部分，我们同时要回到我们现实世界的这个趣的部分，我们继续要最后要这个得正等菩提，但是我们也要回到我们的现实世界来，我们会活得啊这个法喜充满，我们获得万德庄严，是不是？所以就一个法性，就这个哈、这个法性来讲，它就是那个如来，我们讲说十方如来，那个是一个如来。可是我们过去看到这个啊，这个华严家哈、那么成观大师哈、在著这个华严经的时候，他解释如来，他是分两面的，也是分两面的，二而一的。他如来者呢，那一个是如所从来，一个无所从来。无所从来那个部分就是我们的真正的法性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叫如来界的那一部分。可是我们又回过头来，在世间里头，我们也有世间的如来。世间的如来就是面对真实，活在当下，万德庄严，是不是这样的呢？啊，所以我们此刻能够活在当下，用般若来活在当下，就跟那个无所从来的那个离体那个法界是相应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跟它相应。可是呢，那个无所从来的那个法界呢，我们本来来自于它，但是现在呢，因为从那里投影出来，我们变成有情众生了。一旦变成有情众生了以后，我们就执着在有情里头的事，我们执着在有情里头的啊分别心、情染、种种的这个知见、种种的执着，在这上头，我们却活执着在这些里头，在这里用这些来思考，用这些来生活，却忘掉了他本来的面目，那边却回不去了。这也就是所谓六道轮回，所以有的这个道理就在这个地方了。可是佛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执着在那里的时候，我们的智慧就会越来越少，是不是？而且这个我们最后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跟这个真正无所从来的那个法性世界，我们没有办法跟他这个回到那个法性的世界里头去。那么这样子说来，我们活着的此刻，我们其实也是跟我们原来的清净法界是一体的，可是我们却往外看，却不知道往后看。所以我很喜欢佛光山那个门上面写着啊，就是这个就是要你这个回头是岸，你从里面啊上了山去礼拜完了，你出来到他那个大门的时候，你就看到回头是岸。为什么回头是岸呢？就是你乍回头已隔红尘，向前看红尘滚滚，它就是这样。可是呢，我们既是同时这两个，却同时的，我们需要我们自己 能够在我们的般若上好好的去开发，我们即使可以是这个啊，可以回头是岸，但我们也可以放眼红尘，也在红尘里头表现出我们的啊这个殊胜因缘，也可以表现出我们的这个啊善巧这个美满，我们也可以领受到更多的法喜，我们也可以到在这里表现万德庄严，其实都是用那个般若的。所以你看，你只有一念般若的时候，你就会看东西是以平等心来看，你用平等来心来看的时候，你就不会在那个地方产生那么大的这个不稳定的情绪。你觉得得失之间、贵贱之间、好坏之间啊，你把它看起来是平等，用平等性来看，它就不一样。哎，那么你只要稍稍提起一个念头，说我必须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就是清净，没有障碍，所以你就会在你的生活当中，不管你的记忆如何，不管你的因缘如何，你在那个地方就会活得比较好，就会活得比较自在。所以这个真正的一个修行点就在这个般若上面来。所以我们把它回顾一下，在般若理趣这一分啊，佛他要讲这个般若理趣的时候，谈到佛啊他的稀有功德。那佛的稀有功德是什么呢？佛的稀有功德呢，就是他得如来灌顶。那如果我们也是修般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如来灌顶呢？对，也是。因为怎么哪有需要灌顶，他本来就已经跟十方如来是本无差别，是不是这样呢？好，第二个呢，那么这个得金刚智印啊，他是如此的这个啊，这个金刚一般的这个坚强，不是脆弱的，那么的光明，而且呢有那么样子的金刚一般的智慧。所以他讲到妙智印、平等印、所作善了、悉皆圆满，就是在生活里头，佛因为在我们人间，我们称他叫佛，他是一位觉者，他因为完全的觉者，所以他是以智慧来生活的。他佛其实佛在法界，在那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法性的世界里头，他就是如来，在人间称为佛，在十方啊、这个称为如来。也就是说，在人间，因为他是我们人间的导师，他啊化作有情来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我们称他是一位觉者，是佛。其实佛即是如来，如来即是佛，但如来与佛之间的称呼不同，也就是我们在娑婆世界人间称释迦牟尼佛，然后他与十方如来，所以他在说大般若经的时候，十方如来啊，这个法界里头就是菩萨，他也都会来听，也都会互相应感的，可见他是一个本体世界。那么我们知道他有这样子的一种稀有功德，而且他是真正的产生了极灭清净，因为极灭清净，所以他是诸见啊，那么永极，是不是所有的成见、边见、刻板印象这些东西都已经啊这个极灭了啊？那么微妙啊四月，他时时刻刻都法喜充满啊，那么可爱永习，种种想要占有或种种想要爱染这些东西呢，都已经都熄灭了，万德庄严，他变得很庄严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极灭清净，所以一切障碍都已经没有啊。我们是不是平常生活里头有很多障碍呢？有，也就是说，我平常的这些障碍，在我有生之年，这些障碍慢慢 我能够消除的越来越少的时候，那么我越来越接近那个法体，我将来就回到真正的回头是岸。所以我总是提起这个话题的时候，就跟各位会想到这个事情。这指南宫啊，那个阶梯要上去的那个殿啊，上面有一个对联。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就注意到那个对联很有意思。那对联怎么写呢？且食及直参直辅，就是而且的且，且食及，食就是我们食东西的那个食哈，食及就是踏着阶梯一级一级的，且食及直参直辅啊，直接参拜紫色的直辅，其实那是天界，是不是天之府？可是后半年却乍回头以隔红尘啊，才回头乍回头以隔红尘。你要想想啊，修仙的哈 啊也就是道教啊，他修成仙啊，是天界的，到这个天界的最高，他都能够到这样子的地步。你学佛的人，佛法是不是也是一样？且食及直参极乐，一样的乍回头以隔红尘，是不是也是一样呢？所以我当时在那里看了那个这个对联，我看了我就记忆深刻，尤其是往上接一爬，我心里知道我不是直到直辅，我会啊要自己知道我们是啊往极乐世界方向走。因为极乐世界它是从凡圣同居土、方便六余土、这个十报庄严土、那么长极光净土，那个长极光净土就是那个如来界，就是以十方如来，就是这样。我们跟大家这个稍微复习这个，你知道上一个般若理趣里头那么提到什么，要讲那个啊十三个啊他的门法门的时候，你没有看到他提到一个说，只要你啊信奉啊愿意去实践啊这个般若理趣，那么你一定成正等觉，是不是这个意思呢？那么这么说来，各位，不是另外有一个般若让你去成就，而是我们自己内心里，我们自己就有般若，我们同时生活在这个般若之中，是不是？我们同时只不过是这个般若的投影，这个般若的投影呢，就是我们的分子的世界。我们投影的这个分子世界呢，因为它是分子，所以它会怎么样呢？它会啊、哦，这个有了所谓这个啊、哦，所以这个乱度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会有生住异灭的现象。分子世界就一定有这个物理学上所谓的啊、哦、这个 entropy 的现象，就是熵的现象，它会生住异灭，是不是？所以物理世界、生命世界里头就离不开生住异灭，离不开无常，它不断的变。可是我们却执着在这个生住异灭的世界里头，我们却把它当作它是永恒，却忘掉了回到原来，用我们原来的般若来看啊的法性来生活。如果我们回过去用我们的法性来生活，用这个般若来生活，那么我们的修行就正确，而且我们的生活也会法喜充满，也会万德庄严，也会让我们觉得一起所做皆成。要做你自己的，不管在事业啦、健康啦、感情啦各方面，你都会变得比较顺遂。你们一定常听过说，哎呀，有个人命，这个人命真是命运真不好，那个人命比较好，要命好命不好，此刻就该修。修什么？修般若。我们修了般若，我们好多的地方慢慢都在转动，都在改变，包括你的健康，你的身体也是在转变的。那么让我们 能够信，能够行，啊，佛所讲的般若，而且这个他在这里讲理趣分讲清楚的时候，他可以得正等觉。那这个正等觉它代表什么东西？菩提自信，本自清净嘛。所以菩提得正等菩提，菩提自信就是清净的东西，没有障碍的东西，没有成见偏见的东西。所以你看我们能够学东西学得很好，也是因为我们没有成见，没有偏见，没有烦恼，没有障碍，我们才学得好。我们的健康也因为我们没有清净，我们有清净，我们没有这些障碍，我们的健康清醒才会变好。我们跟人之间的互动也是因为没有这些成见，没有这些偏见的时候，我们的人际互动也就有更多的啊，这个慈悲，更多的温暖，更多的平等性，他就是这么说的啊。所以有情众生呢，那么一定是要透过般若来生活。般若的本身是修行的本身，可是般若的本身也是我们大用的开始，所以他才会啊讲出这一个十二个门，最后加一个用我们这个他的咒语，也就是用我们的这个心经最后的这个咒语来当作总词，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说我们在学佛里头常常讲说般若经是空中系统的经，华严经是有中系统的经，其实你真的分不出来什么叫空中跟有中。空中呢是当相遣执，是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执着，所有的相，全部要把它怎么样，要把它敲破，从里头解脱出来，让我们的智慧可以觉照一切，是不是不会被这些成见偏见拖着走，我才有智慧。所以它是当相遣执。可是有中的部分呢，它是转世成智，就把你的事，你平常生活的东西转变一个方式成为智慧。所以这两个到底有什么不同？我看起来是很难说它有什么不同。你去看大般若经里头，它一样啊，用有中的方法，就是用咒语，是不是讲到理般若理趣分的时候一样有咒语。它本来不是当相遣执吗？还要给你一个咒语干什么？咒语不是有中才有才持咒的吗？不，真的很难分。这只不过是学术界为了使这两个大略让我们知道啊，这个空中是直接去修般若，有中是从事里头去努力，然后到智慧里头去。所以这两个很难去把它分成说他们毕竟有多大的不同。那么所以这个有情的生命如果要生活的话，原则上我们现在知道不管是空中有中，他都在谈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有情生命，有情的人生要生活有两个，一个是你从般若这个地方去下手，所以你可以创造丰富的生活，可以创造法喜，可以所作皆成，你的健康各方面都会好，甚至于在生住意灭之中啊，你的健康寿命也都会变得比较好，啊，那是般若。那如果我们反方面来讲，我们是用无明，由执着所产生的无明，那如果是无明，就是有种种的情染、执着、成见、哈、爱染，变成无明了。往无明这个方向走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被这些东西好像现在台风刚形成一样啊，它就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它就会形成一个变成一个在这个轮回里头滚不出来的这样一个现象。佛的慈悲就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他说你用般若去觉照生活，你一样可以活得很好，活得健康，活得喜乐，活得圆满。你为什么不要不这么做？为什么你一定要用人我的对立，用种种的障碍，用种种的执着，用很多事情看不开啊，化不掉，这样的方式把自己锁住，锁在那个地方呢？你也可以啊，拥有很多东西， 原有很多的物，那么被这些困住。所以古德就这么讲啊，若能转悟啊，即是如来啊，这个是这个香严住常禅师的话哦。那如果你能够转悟即是如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被悟转，那你就在无明里头，是不是啊？就一定会在六道众生里头，但是最多最好也只不过是天道而已啊。所以他说若能转悟啊，即是如来。所以我们本来具足如来的法性都具足的啊，所以我们的生活里头你看的就是这两条路，你不管是转世成智，最后也是往这个智的智慧般若这条路走，你是当向减值，也是要产生这个般若这条路走。所以每个人呢都本来具足这个啊菩提的光明性，本来就具足的。所以在六祖坛经啊，你就可以看得到，他说这个啊，这个菩提自性本自清净，是不是？它本来就是清净的，这个清净的啊，那么的自性，我们可以用在生活，我们可以在家的居士把它看清楚。你用在你的生活，用在你的婚姻，用在你的家庭，用在你的事业，你用在你的人生，你用在你的待人接物，其实通通都是大用，都是活泼的运用。就在这个生活当中，就在这里修行的这个人有了般若，当然指的是指我不起这个第七世的这个执着。第七世这个地方一旦有了分别世啊，那我们呢就会不断的把前面的六世的东西透过我们的这个啊这个分别心、执着、情然啊、爱然这些事情呢，我们就一直就会绑得紧紧的，然后就压到阿赖耶里头去。所以这就是我们有很多一大堆潜意识，你自己想想看嘛，你有没有常常就坐在那地方发愣哈、哦？有一点小小的家里啦、生活啦、事业一点小事情，常常想不开，晚上都睡不好。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呐、啊？老师也还没有到多没有的那种功力的啊，不过老师很警觉，只要有的时候我就提起念头，然后好好的念佛，让我的身口意都跟极乐世界相应，那么提醒自己，让自己能够啊从这个困得很紧的这个地方能够走出来。那么你知道一个人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看过去有一位居士叫庞蕴啊，这庞蕴居士啊，庞蕴呢、啊、原先他是石头的弟子，可是他真正的开悟却在马祖那里才开真正开悟的。其实他在这个石头那里他开悟的已经开悟的差不多了啊，那你看看，他有一天，他应该讲说他开悟的，帮他开悟的老师啊，就是这个石头大师问他，他说你都已经学佛啊，都已经这么样的，这个花这么多心血在这里了，你已经知道啊修行这个般若了，他说说说看。你到底的心得在哪里？这个庞蕴呢、啊、他跟他讲了，他说日用是 无别唯无自偶邪，头头非取舍，处处没乖张，诸子谁为号，秋山绝点哀，神通并妙用，运水及搬柴。讲完了，师徒跟他讲说，你是生 生也熟也，你是出家还是不是出家？他说无二无别，所以他没有剃度，他还是保持居士身。各位，庞蕴居士他的悟道句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日用是无别，其实修行办到的事情就在平常生活日用事里头啊。你的平常生活，不管是你的健康、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子女啊、你的事业都好，日用是无别，唯无自偶邪，只有我。这个无是人世间的无啊，自偶邪跟我同时紧密的在一起的那个偶，双人偶，另外那个我是什么？就是我的法性呢，唯无自偶邪，他也一直都跟我在一起啊。你此刻当时在这里听的，此刻你的般若法性也具足啊，所以古人讲说你也是有的啊，你也一切具足啊，所以何其自信不自具足，何其自信啊本无生灭，何其自信啊那么本住清净，本来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在现在烦恼中的时候它也不减，你在清醒得到一些法喜的时候它也没有增加一点点。其实我们都具足，我们为什么它有时候，因为我们没有回过头来回头是岸看看它，所以它我们没有充分的觉照过来，而我们却执着的在我们的世间的这些生活当中。但是我一直执着在世间的这些生活当中的时候，我这些事情反而处理不好。我能够让自己的心清静下来，我能够修禅定，我的内心里头没有这些成见，我的内心里头没有这些障碍，我内心里没有这些邪恶，那我自然而然我要去面对我的生活、我的健康、我的婚姻、我的事业、我的运道，也都会变得很自然。但是一个人回过头来，当自己一直需要变成一个健康的人，希望自己能够活得长命百岁的时候，这个执着就又来了，不是吗？当一个人希望自己能够事业能够辉煌腾达的时候，这问题不就又来了吗？自己啊，希望自己的子女又要怎么样的时候，那障碍不就又来了吗？所以在般若理趣这个地方就跟我们讲得很清楚，理跟趣这两个是不二的，你得把这个地方看清楚才可以。所以日用是无别，唯无自偶邪，我跟他一直断，其实我的日用是正是我修行的地方。所以我们说我们的家其实就是我们的修行场所，我们的事业、我们平常的生活就是我们的办道场，不就是吗？所以日用是就跟般若是无别，唯无自偶邪，我跟他根本是不二的，头头啊非取舍，处处没乖张，我在哪一个地方头头是道，清清楚楚，头头啊，那么非取舍，因为我有了取舍。我觉得怎么取舍，因为被人家讲一句批评一句，我内心里头就已经乱掉了，必须要每一个人讲我好我才觉得有价值，这个问题会很大，你知道吗？各位，我们有时候常常出现这个状况，我们都一直等期待别人用羡慕的眼光看我们，我就有了取舍了，是不是？那如果别人没有用赞叹或者肯定你或欣赏你的眼光看你的时候，那你不就很失望了吗？所以问题就来了，然后我会去改变一个方式，为了博得别人对我的肯定，我就是做一点的歪理，做一点的歪事都可以，是不是这样呢？所以我们知道他在这里讲的是头头非取舍啊，那么处处没乖张，我自然每一个地方都不会产生错误扭曲，或产生我自己的虚张声势，我产生了我自己错误的 一些路，或者是违背了一些常理，就没有这个乖张的事情了。朱子随为好，秋山绝点爱。朱是红色，紫是紫色，随为好，是哪一个比较好吗？没有，也没有人本来在讲它有什么高下区别，没有啊。你长成那个样子也很漂亮，它长成那个样子也很漂亮，它越入多一点，它越入少些，其实没什么两样。它当工程师，它当工人，其实朱子随为好。可是无论如何，我们总是这件事情过不了关，我只要比别人差我就很难过，我设计又比别人少我就很难过。我们的统计上是社经地位跟一个人的寿命、健康、抵抗力有正相关，社经地位越高，平均起来是健康情形比较好，每一个年他们的抵抗力也比较好，免疫代谢也比较高。为什么？因为他低的人在意啊，有障碍啊。所以我的领会是，人很少因为我很努力工作把自己这个身体做坏了。说人都不是做死的，都是不甘愿死的，人很少艰苦死的，都是欢乐死的。他不是真正的说我因为工作上辛苦而死掉，是烦恼死的，病也是从这里来的。其实人的寿命、人的健康情形都跟这个有关系的。所以如果是我们看到能够看清楚朱子随为好，青山绝点哀，你一点点尘埃都没有了，是不是？这些障碍没有了。所以现在回过头来，在古时候农业社会里头，神通并妙验啊，这个运水及搬财，这就是以前的人生活的方式。现在当然并不是只有他，这是表示就是你就回到平常生活中生活，他就是这么好啊。就是唐运居士他告诉我们，其实这个地方就是般若。我们回溯去看佛的他的这个殊胜的功德，佛所表现出来的极灭清净的般若，以及成就告诉我们是这个信奉实践啊般若，我们都可以得正等觉。这个正等觉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领会得到的。所以这个有情的众生啊，大家把它看清楚。我们这个啊要进入布施这一块啊，老师呢特地呢这个地方要再讲清楚一点，让你更明白。你看哈，这有情众生啊，我们说这个你去把它看清楚，有情众生这个身体，你认为这个身体是你吗？这个在医学里头，原来医学它指的是指啊，研究人怎么样使自己的他的啊叫做防卫的淤血，也是让一个人的身体啊会变得比较抵抗力会比较好，他们能够活得比较长，身体的状况会比较好。其实他们也一样借用了佛家的这个观念在讨论这个问题。他怎么说？他说你的身体你不要以为都是你啊，啊，你把它看清楚，去镜子面前看清楚啊，尤其是晚上洗澡的时候，你再把身体看清楚，你一定会觉得明明这就是我的身体啊，摸摸看这就是我啊。但是我看了一个资料，这个资料很好玩，他说啊，这个你这个我们人类这个身体啊，它是皮肤啊，每个月大概平均起来每个月你的皮肤就换掉一次，全部都换掉一次，所以你走到那里皮肤会一直掉，就是这样的，一个月换一次。那么 他说你的胃壁啊，就是你的吃东西下去那个胃壁啊，大概五天啊，胃壁啊那层五天呢、啊、就换掉一次，啊，他是慢慢换，不是一次换，但是每天有一部分淘汰，也不啊新的继续啊这个的。他说你的肝脏的细胞啊，六天呢、啊、就等于说通通都更换一次的。但是你的骨骼啊是三个月换一次，其实你身体里有大部分的细胞。大概也只不过是五天就会换一次，所以他们把它算起来，他说你的身体呀、啊，一年呢、啊，365天呢、啊，大概更换了98%，所以他跟你讲，他告诉你，他说你不要太在意，你不要太在意你现在有的这些东西，他说你的身体其实它不是你。你不要我执太厉害，我执太厉害的人反而影响健康。这个身体是来来去去的，所以当你把它看成来来去去的时候，你会变得比较健康。你会很在意吗？所以一个观念的改变其实也是一个般若。我们很容易就看不开这个事情，我长得好看不好看，其实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是这张脸，怎么有好看不好看呢？谁为什么要去诛子谁为好，青山绝点哀呢？是不是？但是我们偏偏就用一个共同的东西来，这个人比较漂亮，这个女生比较漂亮，这个男生比较英俊，这个老人看起来比较庄严，那个老人看起来很难看，怎么会变这样呢？啊，原来是我们执着在这个东西的时候，麻烦才出现。本来你来人间走这一趟，就希望你用你那个样子好好的去实现那一段，而且那一段你也不要以为这个身体它也是常常都在更换，不断在更换，这个有机有情的生命就是在不断在更换。所以他告诉我们，他说其实你不要太执着身体，你自己的是你的身体其实慢慢慢慢也在改变，不是都没有改变，但是一年就改变差不多98了。但是因为你有 DNA 照你那个样子来继续做，所以大体上不会很快，但是总有一天你慢慢就会老化。但是通常你太执着这些东西的时候，对于你的健康影响很大，对于你适应环境的能力影响很大，对你生活的品质影响很大。所以他提醒我们，你的身体是来来去去的。然后他又提醒，他说你不要对一些观念、一些知见执着的太厉害。哎，这是医学上告诉我们的哦。啊，他说你太执着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知见、你自己的成见，其实到最后对你的身体、对你的生活、对你的智慧的影响反而是把你困住的。他说你看我们平常生活之间，我们同样一件事情、一个现象，但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同的意见，是这样啊。我们意见不同，那不同呢，那的一回事了、啊。很简单，同样一块石头，只是这块石头是这个样子，你就认为它是宝石，可是普通的石头你却不觉得它是宝石。哦，那一棵植物你认为这棵植物是非常昂贵的植物，然后这棵是一个草，是这样。所以佛的眼里头，一只草跟这个一朵玫瑰跟一株玫瑰是没什么两样的，它平等，是不一样，但是它平等。